弟兄姐妹平安，各位，我们来到一年的尾端，其实主的恩典无穷无尽，每次一年的结束，我们是原来应该要数算主的恩典，感谢主，然后也做一些检讨，明年我们的生命能够更美，能够做得更好，那这是我们都应该做的。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有些弟兄姐妹来到一年的尾端，也要想起自己一整年做了什么之后呢，就是有一些遗憾。所以我想劝勉大家，那不要每次到年底心里就想说，哎呀，不是我今年很软弱，那讲了之后明年又一样软弱，那你讲了明年又软弱呢，你讲来做什么，对不对？你一定要问，我为什么软弱，我软弱的理由在哪里？有些人是总是跟钱财有关的事情上呢就软弱，有些是情欲上常常软弱，有些弟兄姐妹是跟人的关系上总是过不了一些关头，跟人相遇可以，相处就难，所以跟家人之间也今年疫情嘛，常常相处常常吵架，不是常常相处常常相爱，或者有些弟兄姐妹已经信主许久，那所以有时候不得不到一个年底的时候看回自己整个信仰的生涯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很多的亏欠，好像主借着保罗祝福教会的话，盼望你们的爱心在各样的知识与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够分辨是非，那看自己的时候呢，好像这个祷告没有成就自己的信心爱心知识智慧也都没有什么成长很多的软弱一直在重蹈覆辙有一样遇到一样的情况又在妥协。那么各位，今天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你们怎样要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各位，这个关键词在哪里？关键词在回想，回想 consider think back， 对不对？各位，我们的很多的习惯是什么？我们的习惯是想到想到才来后悔，对不对？想到各位，想到跟回想有没有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就想到的时候呢，哎呀，早知道不要这样发脾气啊，昨天发脾气了，哎呀，想到我这个人脾气不好，那后悔，犯奸淫了才来自责就是跟人在一起就很容易就一碰到碰撞的时候，有些人是这个教会去受伤，又去另外一个教会，好不容易把整个的情感放进去的又受伤，对不对？总是在这样的事情上来来去去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想到就反应，想到就后悔，想到就遗憾，就这个就是我们人性里面的其中一种很不好的毛病，有习惯性的一种毛病来的，只有想到 reactive。 但是神说什么？你们要回想，回想你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各位，这很重要的话，你们回想的时候呢，圣灵会光照你们，为什么跟人在一起一天就受伤，一天就受伤？回想的时候原来我里面有一些骄傲自以为是，不能给人看不起，原来我里面有一些自卑，我总是要找到自己的价值，所以人不认可我的时候受不了回想，回想的深一点，回想的时候为什么我心灵里面总是有这种缺乏看不到主的爱，所以常常找人的爱，常常因为人的爱受伤，因为人的爱失望。就回想的时候呢，其实各位，你在你的心境里面就会反思到很多东西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人的心境是很复杂的，我们只有主，还有当我们真的很诚实的在主的面前就靠着圣灵有反思回想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靠近，明白主啊，我生命里面那个丑陋的地方为什么常常会造成有这样的事情， 对各位，回想的时候呢，圣灵会光照你。回想的时候，各位，你就发现，主啊，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我的软弱藏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求主向我施恩。各位回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人家说回想知道了也没有用嘞，但是各位你要知道，当你知道你的软弱在哪，你觉悟，这句话很重要的，你觉悟的时候很奇妙的，虽然你不能马上从那样的软弱会走出来，但是从那时候起，圣灵是一直对付你那个地方的软弱，在那个地方就成圣你，炼净你，或者提醒你，有在那个地方，你每次来到主的面前，你谦卑下来的时候，不是因为啊想到我现在又发作了，现在这个来了脾气了，不是，主啊，我里面的那个人不爱主的，我里面那个人靠自己的，我里面那个人寻找的满足不是主，就地上的这些一切的满足，主啊，求你怜悯。各位，你回想的时候很奇妙的，有圣灵的工作就在你里面，就动其善功，继续成圣你们，叫你的生命一年比一年恩上加恩，对，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刚强。但是各位，如果你不回想，一般上就是只有笼统的这样度过啊，自己反应了之后，血气了之后，就这样过了，或者是现在的很像积极心理学里面常常讲的，就是或者是教会里面很多的恩典福音、恩典主义，我们不要看自己软弱的，不要看自己丑陋的地方，我们有看神的恩典，我们好的地方，我们刚强的地方，我们有慈爱的地方的，就一直看这个东西。那但是你对你真正的属灵的问题，你没有觉悟。对，对这些东西你没有觉悟的时候呢，你就望着啊，很正面的这样看。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有仇敌的，很多东西不是说你感觉到你才就悔改，有时候你自己本身一直在爱世界，但你没有感觉到，但是有一个昼夜控告我们的，他在神的面前，神啊，你看这个人这么爱世界，这么爱肉体，这么淫乱，这么自我，你自己就没有感觉，我就看我好的地方，没有觉悟这个，所以到一个地步呢，慢慢你的信仰就一败涂地。到一个地步呢，你不去教会，不读经，不祷告，不传福音，也是没有感觉，所以就一直觉得好像活在假象里面，觉得自己很不错。直到有一天，一个大管教来到你们身上。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信主已经30多年的人了，很多很多时候呢，我是发现，其实人的软弱过犯不可怕，但是人没有觉悟，就是叫这个罪累积起来，就在神的面前，就是一直越来越离开主的道路，主向左，他转向右，你们走，然后没有觉悟，没有感觉得到，然后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真的不得不叫自己后悔的事情就发生了，各位，所以呢，每一次我们来到年底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回想的好机会，对不对？我们回想我们是在哪里脆弱的，当然有一些人是一直跟主同行，那常常有反思，常常洗净自己的心灵，那他的生命当然是恩上加恩，对不对？他也回想主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或者他在哪一个地方呢，一直不能突破的那个地方，他一直要想。那我相信一个真的与主同行的，心里面很敏感，属灵方面很敏感的人，他是一直在主的面前要得着主的心，要效法主。那这样的人呢，就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他向主祈求的就从主得着，在主的面前没有惧怕，没有遮盖，没有羞辱什么东西。各位，当然我盼望各位是这样，但是如果今年各位已经过了大半年了，那各位也今年有受到有些冲击，疫情来的冲击，或者跟家人的关系的冲击，或者是已经刚刚回到教会的人，那感谢主你回到教会，对不对？但是很多的事情上要整顿的，又盼望主借着今天的信息，特别叫我们来回想很多的事，特别我们从哪里坠落，那个地方悔改，然后要行圣经说什么起初所行的事，这些话都是很深奥的话，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里面是 我们去思想好不好？我们今天看主的话，以弗所书，各位，我们翻开以弗所书啊，启示录七间教会的第一间教会，特别这个启示录今天有一翻开，这个礼拜翻开，我就想，哎，这个特别是我们来到年尾的时候呢，将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另外一个时间表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来看启示录主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各位，七星，星是什么？星是教会的使者，也可以说教会的 messenger， 对不对？有传递上帝的话，给传递上帝的吩咐给教会的。然后七个金灯台是什么？就七个金灯台走路走来走去，这七个金灯台就是主的教会，主的众教会来的，对不对？所以他有没有在教会里面？有，一直在教会里面。有些人是没有看得到，有些人是看得清清楚楚，主的作为在教会里面。那他说什么？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恶人。什么恶人啊？就是那些什么，是你也自称成试验了，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是什么？传假道的人那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疲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几句话里面呢，我们来思想很重要的话那但是我们先看那主他是以怎样的样子向以弗所教会出现，今天也以怎样的样子向我们出现。他是拿着七星的，所以换句话说呢，主是拥有完整的权柄。他在哪里？他在万有当中居首位的，但是他也是在哪里居首位？他更是在教会七个金灯台，每一间教会走来走去的。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所以那位主他的权柄谁能够抵挡？他爱教会的心谁能够抵挡？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真的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各位不是只有看牧师在讲话，现在主是透过牧师在讲，把他的道带出，把他的吩咐带给众圣徒。所以不要去看牧师，所以上帝在讲的，我们圣徒，我们传道人呢，如果不遵照上帝的吩咐，又受审判，对不对？所以你们做师父的不要喜欢教导，教错了第一个受审判，对不对？自己讲了之后活不出来，之后呢你自己更受试探，然后跌倒。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听到的时候呢，别就听牧师今天讲谁呀，讲不是讲听这个的，上帝跟我讲什么，他是怎样就带着七星，有他的使者，他的 messenger， 在教会里面，他关心教会里面的大小事务，关心教会里面的每一只群羊，关心的位置。那所以教会今天有一些问题就是什么？有一些人呢，就是就讲人的道，不讲神的道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不听从这个带着七星他在讲，所以呢，这样的人会被淘汰。他讲的道不能存留。那有一些人呢，哇，很有常常翻开圣经，哇，有权柄的讲神的道，但是怎样就没有真的爱教会的心，真的爱这主是爱他的教会，期间的教会，无论讲软弱的教会他都爱。阿们。所以各位下面你就会看得到了，所以主要责备他们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了，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弃绝了。各位在讲这句话之前各位讲这句话是听了就很重了，对不对？但是讲这句话之前是讲什么？先讲什么？我知道你们，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们的劳碌，你们的忍耐 你们能够分辨是非。所以呢，在几个方面，各位，我们上帝称赞他的教会。各位，我这样说，我们信徒呢，有时候也犯一个毛病，就是我们看自己太苛刻了。各位，你一定明白，我们父连续儿女的，对不对？我们孩子呢，我们做孩子，在父的眼中，总是啊，父都看得到我们的过犯，我们的软弱，对不对？但是父是怎样？父是先期待我们，父是先称赞我们。我做父亲也是一样啊，不管我孩子怎样啊，我是看得到他们好的地方啊。那如果你每次看孩子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不好的地方，那你就是做父亲做母亲上有一点问题了，对不对？无论怎样的孩子，对不对？他有好的地方，先称赞他。我们的父也是这样的，看重我们，也他在我们身上是有恩典的，所以我们无论怎样软弱的时候呢，有一些有恩典的地方，也特别在以弗所教会呢，我们看到主称赞以弗所教会有几样事情，四样事情。各位，这个是今天可能我们主也会称赞我们的吧？哦，我们一起来确认好不好？四样事情哪一样啊？各位，如果你看这个经文，你就会知道了。我知道你的什么？第一，行为；第二，劳碌；第三，忍耐；第四是什么？第四，简单来讲，就是你们能够分辨在真道上，能够分辨是非真假啊！这四样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事情。阿门。各位，我们先来思想啊，行为。主称赞他们的行为。各位，行为重要不重要？谁说行为不重要？有些牧师讲，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称义。那你的行为，你就哦，行为丢掉了。信，谁知道你信啊？你的信是从哪里来？看得出，你的信是从哪里看得出？从你的行为。对，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圣经是这样讲。所以呢，各位有时候不要认为说，哦，我真是看重行为，看重就真不看重行为，真看重信心。这句话其实不符合圣经的啊。你们想想看，如果今天牧师要讲到，哎，今天不想讲到啊，我要跟上帝亲交啊，然后我在房间里面，你们这边唱几个诗歌就走，那你们会怎样？你们心里就咒诅我了，对不对？那一定嘛，对不对？弟兄姐妹说，爱主爱不来聚会，不来主日。又有一点点事情，工作有点忙啊，就是聚会不要来就。哎呀，他很蒙恩啊，他有信心啊。但是你心里问你的心，你有没有失望？一定有失望的，对不对？怎么每一次那么聚会没有看到他？那做基督徒不读经，不祷告，不来聚会，不服侍，叫他服侍，啊，我心里有主，我心里有主。各位，难道我们是？这样又嫩，我们听人家讲，我心里有主，我们哈利路亚，你心里有主，这样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各位，我们的信仰要有根基的地方，就是我们虽然知道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但是我们要知道，行为显出我们里面的人的那个光景。不管是我们有没有真信主、重生信主，或者是我们的生命被成圣到什么地步，跟行为有关系的。就从行为看得出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大审判座前，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25章在说什么？我怎样？他用行为来讲，对不对？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的，我在监狱你来看，我没有衣服你给我衣服穿，其实都是讲行为的。你坐在这小子身上最小的、最小的那位，就是坐在我身上是坐的，所以一个很奇妙，对不对？所以呢，当然每一个人的行为的。那个层次都有，都是怎样？第一是借着他信上帝而做的，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而做的。他爱那个小子，是不是？这个小子是上帝所爱的，所以呢，他坐在他身上。所以你们明白吗？所以主称赞，那主讲那些恶人，那个山羊，也是，其实他们是不坐在小子身上的，他们是不爱教会的。不爱属神的人，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主。各位听得懂吗？所以从他们的行为显露出来。所以我不要大家对主的称赞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看行为，我们称赞他的信心。你怎么知道他的信心？对不对？所以呢，从行为。所以弟兄姐妹，在侍奉上，行为参加聚会 爱弟兄姐妹的这个事上有证据的，应该不应该得胜的征战？应该。阿们。啊，那么下一个东西呢，以弗所教会除了行为还有什么？还有啊，他们劳碌。各位劳碌啊，各位服侍主要不要劳碌啊？刚才感谢主啊，我们 Patrick 只是为我祷告啊，我们讲到这聚会讲到这十一点半了啊。其实各位你要这样讲到，你要放，你要下苦功的，你要服侍主，真正的服侍有辛苦的，有辛苦的服侍啊。有些人是在教会服侍呢啊，虽然不是我愿意，但是一下子不见掉了啊。然后你看他做的东西都是啊，服侍都是就给提议啊，提议，然后或初步策划，然后之后没有看不见了啊，你就知道他不能辛苦，只要有一点辛苦就不愿意了。你教孩子需不需要辛苦？需要的，辛苦，劳碌，劳碌的服侍，劳碌的摆上，劳碌的牧养，对，这个是。经过这个劳碌的人啊，其实你看他带出来服侍的果效，结出的果子不一样的。你没有用心用力做的东西，其实不要讲，连这个你设计东西啊，这是一看就看得出的。这个家具啊，你用心用力做的，你看这边这么滑还是什么啊，没有随便做的，很粗糙，各位明白吗？所以劳碌还有什么忍耐，对，忍耐的一个称赞，就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对不对？但是也各位你一定明白，忍耐是一定得胜的称赞的。我们很多人是喜欢轰轰烈烈的，轰轰烈烈的服侍，但是其实你会发现真的得到赏赐也会结出果子的是忍耐的服侍。你栽种东西的，你一栽种，哇，今天栽种榴莲，明天榴莲果子出来，不是七年，对不对？哦，还要浇水、施肥、栽种、松土，很多的东西要这样做才出来的。啊，你教孩子呢，要忍耐，一教就会，哪里有这回事，对不对？你教教教，一直不听不听不听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还不做，啊，再教教教，有一天全部就做出来，各位很奇妙的。因为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各位会知道我孩子还才十多岁啊，现在他们还幼嫩，我就看到他们的情绪，但是我每次看那些孩子二十多岁孩子三十多岁的父母亲遵从主的道为他们祷告这样教导的，哎，等到有一天他们熟了，喂，你就看到果子了，有没有？所以忍耐的服侍，忍耐的服侍，然后还有加上什么？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还有什么？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他们能够在真道上分辨真假。各位，今天教会可能有一个很危机的地方，就是真假分不清。而在主的道上，我心里面是很急迫的，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可以很用心用力的服侍主，但是他所信的那个道有偏差，有偏差，要的那个东西不是神给他的，他要的跟神给他的不一样，他随从的不是圣灵，乃是自己的私欲，都是其实因为在道上没有听好听清楚，他常常要追求的那个幻象不是现在上帝现在与他同在生活当中跟他一起同行，因为他在所信的道上有偏差。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在神的道上他信错了，他不能像一个贞洁的童女，就是献给神的。人的肉体来讲，犯奸淫是没有贞洁，对不对？但是在灵魂的事情上，是你信错，你要错，你要的 your desire, your knowledge and your desire 这个地方错了之后呢，你知道的跟你渴望的那个东西，不是真正主所讲的那个，还是另外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就不是贞洁的童女。所以呢，以弗所教会呢，真的很得神的称赞的地方啊，一定是他们的教导很纯正，很全备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哇， 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说主啊，我们像不像以弗所教会呢？这个留给大家来回答好不好？当然我是盼望了。那这第二个东西呢，我说哎呦主啊，就像以弗所教会的还有的羊嘛，还有什么不好的，对不对？我们心里也这样想，对不对？行为、劳碌、忍耐、分辨真假，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教会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以弗所教会就第一个七个教会，主称赞他们，主也先称赞他们。反正另外一句话好像不太好听了哦，什么话？然而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们。各位，如果牧师现在称赞你们，然后忽然但是你们，我这个但是出来的话，你们可以不要听了。但是如果是主耶稣他是这么圣洁公义的，他讲但是的话，你最好听，就好好听一下哦。到底什么事啊主啊，我什么都完备了，做的尽善尽美了，但是什么东西不讨你喜悦呢？那所以呢，主这边就说什么，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们，就是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各位，一件事的意思就是说，感谢主了，没有太多事，不是太多软弱，不是从头到脚都软弱，就一件事。但是呢，一件事也有另外一个强调，就是说那件事对你们生命的成长是很关键的。如果那件事你们不搞好的话，你慢慢就削弱，慢慢削弱，整个上帝的荣光就慢慢消散掉了在你们的身上。所以呢，这个一件事 我就发现，哎，主讲的那真的要注意听哦。那一件事在什么事情上呢？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那爱心爱谁？是爱神呢还是爱人？这个解经家有很多的说法，对不对？但是其实不用吵来吵去，其实都一样。一个人不爱神，他也不爱人。他在爱神的事情上有欠缺，爱人的事情上又慢慢同样会有欠缺的。所以爱在起初的爱心上，这个真的有欠缺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哎，一个教会，我们人的生命，真的是很复杂的，这个属灵的攻击啊，这个魔鬼的攻击也是无孔不入的。就一个人能做得很好，尽善尽美，有忍耐，有善行，有什么都做得好，他就做得好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哎，忘记了恩典，原来这不是你，乃是主在你身上做的美事，对不对？又做的有一些伟大的施工，讲伟大的道，做伟大的服事，每个礼拜用心用力的服事主。各位，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都这样做，对不对？参加聚会服事，很奇妙的，你一不小心心里面看旁边的弟兄姐妹，你看他做什么，各位有没有？我做这样多，他做什么？这个心呢，这个心态很容易出现，尤其是我们对同工之间，我们对弟兄姐妹之间，对不对？有些弟兄姐妹刚来教会，我们不要求，那来久了之后呢，我们开始在旁边就论断他们，轻看他们。你看，自己没有什么知识的时候呢，不会去讲人，越明白知识的，这个头成长的时候呢，这个心没有跟这个知识连接起来一起成长的时候呢，就有一种骄傲就出现。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各位，你失去起初的爱心啊，跟你忘记恩典，你有一点属灵的骄傲起来，这是其实一起的东西来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对，如果一个真的他的知识跟他的爱心一起成长的人，他是怎样？他越成长，他做得越好的时候，他感恩主啊，我能够服侍你，这是恩惠，我以前只有用心用力为世界活，只有就要在这个世界要争取怎样的成就啊成功，但是我今天能够认得出这个价值，能够爱主的子民，爱主的教会的事，这是恩典，主啊怜悯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我很多时候跟主说，主啊，如果 我今天讲这个道，每个人说朱牧师，朱牧师，每次我听到你的道，我就流泪，我就悔改，我就这样，我心里面很战惊啊。我一直跟主说，主啊，如果我这一生我开始讲另外一个道，另外一个福音啊，你快点就把我带走，你不要就主啊，我做的这么美的事工，就是靠你的恩典做的，传讲、教导、责备，有一天呢，去讲另外一个福音。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成功顺利卓越，哈利路亚！哦，有一天主牧师这样的话呢，你们要为我祷告，主啊，快点把他带回天家，啊，不然的话，这个人啊，哇，他回到天家破破烂烂的，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各位你们，我不是开玩笑的，你们真的一定要记得哦，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很短暂的世界，你做得很好的，然后你败落的，你前面做得好的不会被纪念的，你做得不好的，那是你现在懊悔悔改的，圣经是这样讲，对不对？然后来到主的面前重新更新自己，做得好，主也忘记你过去做得不好，阿们。所以呢，这是很重要。所以呢，以弗所讲回来这个地方，就责备他们的一个地方就这样了。原来这么好的、这么完善的一个教会，这么忠于真道的，就一不小心魔鬼放了一个种子，那个地方呢骄傲起来。所以对主，所以主没有说你们失去爱心，你们离弃，离弃就是有一点主动的，有一点知识判断，然后论断人，然后自己呢没有管爱人不爱人这个东西，不管，没有去管，所以有点离弃那个东西，不管这个方面的东西，不管这个爱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教会界里面，我们有看到就魔鬼的这个无孔不入的地方，有一些教会呢神学知识很好，每个礼拜讲到好像神学博士在讲到一样，讲了头脑弟兄姐妹头啊，懂什么哇，什么 logos 啊，什么原文啊，什么 Greek 啊，什么 Latin 啊，这些东西啊，就那时候呢，然后其他的人的道听不进。弟兄姐妹的一个见证，那个东西你的见证谁都有啊，就这样的心态啊，他没有感到危机的话，哦，我是为他感到危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教会这样的话呢，很快会怎样？很快会慢慢落伍，人慢慢离开，因为主的羊群是有受伤的，需要涂伤口的，需要安慰的，需要帮助的，扶持的，你刚强的要担待软弱者的软弱，就没有这些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主呢就到了一个时候觉得不能了，他们没有觉悟，所以有一句话要告诉他们，你们要觉悟啊。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一起看好不好，那主怎么责备他们，要他们怎么做，这个是今天的主题啊。第五节我们再看啊，我们回去看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第五节很重要，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后讲了这句话呢，主第六节再次说，然而你还有一件事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的。尼格拉党就是当时候初代教会的一种异端，就放纵情欲呢，你靠主放纵情欲的 那种异端，你明白吗？所以这样的人也是一个异端，传假道的。所以主再次又称赞他们什么？主是再次讲这句话，责备他们之后再称赞，就是说再次要肯定他们，所以那个责备不是叫他们死的，完蛋了，就再次称赞他们，也再次告诉他们，你们这个坚持真道的那个心是对的，很好的，要持守。所以呢，牧师每个礼拜这样教导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牧师一直在归正， 我们对真理有些错误的认识，这些地方有教导不对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即便是这个，我们还要回到那个应该要悔改要受责备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主怎么说？你们失去起初的爱心，你们看到了吗？是啊，主啊，我们学习，但是呢，主说什么？你们要回想，你们是从哪里坠落的？各位，悔改的第一步呢，是一定要对我们的软弱过犯有知觉，这个叫 consciousness， 对不对？你 conscious， 你没有知觉，你改什么？不可能改的。所以主在责备以色列的时候，你看在列王记上呢，责备他们，每次说什么？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去到几百年的事，你们干什么？你们出来做什么？你们的列祖做什么？拜偶像，然后亲这个外邦神，跟这个外邦女子同情。然后这个神的事，神在那个这个山上建立那些求坛，这些东西主一直讲，你们回想这个东西吗？所以叫他们怎样想回去的时候，主的恩典临到我们。但是我们为什么践踏这个恩典？各位，那个地方叫他们回想回去的时候呢，就有知觉。各位，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通常已经在这个罪中生活很久的人，他们一直处在一样的状态，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觉。比如说你就常常跟从主，忽然间对不对发脾气了，忽然间看不该看的被引诱的时候呢，你心里面马上主啊怜悯我，对不对？但是你天天唱世界的歌，追逐世界的梦想，说世界的话，已经跟世界同化在一起了哈。有一些你狡猾的那些计谋，你把这个当作智慧，上帝给我们智慧啊，对不对？这些你这样跟世界在一起，然后追求这个地上的荣誉的时候，神也要我们亨通顺利啊，对不对？你自己都已经合理化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继续不会改的。你一直这样过活的时候呢，你觉得这个也是基督徒生活啊，我主日有到教会啊，但是其实你在过一个童话的那个生活。如果今年没有这个 COVID-19， 没有这个疫情，我们不会去思想很多东西，对不对？这个 COVID-19 一来的时候呢，为什么每一个人惧怕？每个人不去教会，每个人就可以来教会了也不来，每个人就很舒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刺激告诉我们，对，很多人是这样一直走到一个地步呢，他一败涂地了，这样哎呀婚姻破裂了，破产了，他才想哎呀，其实我一来都是做主不愿意做的，都是在走世界的路。所以今天他讲，所以呢主不愿意信徒全部破破烂烂嘛，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要死要活了才来找主，对不对？断手断脚才找主，这不行的。所以主爱我们，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叫我们有知觉，回想你过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从哪里坠落的？注意听这句话哦。有些人呢，是因为钱财的事情跌倒。有些人是因为性方面很容易受试探就跌倒，香那个东西，有些人为什么每次跟人一进入一个关系，进入一个关系，跟一个异性进入关系，很多男朋友很多女朋友，但是最后结不了婚，然后每次就怀疑上帝，上帝你没有把最好的给我还是什么东西。神说你不要责怪神，你回想你在性方面你遵从上帝的圣洁吗？你在钱财方面你是满足的还是贪心要更多的？因为每一个人想，为什么每次去到这个教会不久就离开，那个教会不久又离开？有些人是在什么地方跌倒，他在人之上的时候没有问题， 跟人平起平坐的时候开始就比较，就每一次这个地方他就跌倒。你在什么地方坠落？各位，这些很多很多的话，我们去想这个。所以呢，一个人啊，他在主面前如果真的一年过了，他要数算主的恩典，他要检讨，他要反思，就行，想一想，可能是我的虚荣心，我的虚荣叫我一直有了还要更多，我要在人面前有面子还是什么。所以这个造成我跟很多人，我跟我的孩子还是什么配偶的关系都不好，所以没有跟人在一起拿下面具，都是因为虚荣心，没有真正一个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主教我们悔改的地方。我不知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很多东西了，单单几句话里面呢，主的话是启示，一个字一个字放着我们心灵的整个的光景，然后指出来，像明灯照亮在黑暗当中，这个黑暗的心灵忽然间觉悟，就是这样。其实今天不是要讲这么重的信息啊，但是早上也是讲了很重啊，讲圣灵的时候，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也讲得很重。但是真的，我们宁可听重一点的信息，然后明年一开始欢喜快乐啊，赞美主，阿们。然后主说什么？主说并要悔改，所以悔改的第一步一定是觉悟，对不对？然后下中间讲并要悔改，对不对？然后下一句话是什么？并要行起初所行的事。哎呀，太美了！如果你只有留在觉悟，主，我知道错了，我知道，不对不对，然后又一样这样生活的，肯定你的结果是一样的，你的情况不会再改变的，对不对？所以呢，你觉悟之后呢，就是你在主面前要酝酿，主啊，怜悯我，向你求恩。然后呢，你想到你是因虚荣或者性方面或者钱财方面物质方面还是什么跟人的比较或者自卑骄傲那个地方呢，你要回去行起初的事。各位，那个地方，主，我起初是什么？你起初爱主的时候所行的，你爱主的时候所盼望的，所行的那个东西呢，你想就回去行那个东西，你一定看到主的恩惠慈爱就随着你了。有个姐妹她找牧师，牧师，我婚姻很多问题。什么问题？我丈夫怎样怎样，不管我，不管家，不管孩子，就跟他吵啊吵，这个东西很多的问题。我这听了听了，然后我说你之前为什么嫁给他？我说以前我他很爱主的，我就是在教会认识他，我就看到这样叫爱主，是不是教会，我就觉得一个可靠的男人嘛，那我就嫁给他。所以我说，所以你以前欣赏他是为什么？不是他有钱他能干或什么，乃是因为他爱主，对不对？那我说，那你现在回到你以前那样爱他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他爱主。这么多年你们之间的挣扎，你们的纠纷，你们彼此数落，你也数落他，他已经变成靠主也没有力量，爱你也没有力量，是你回到起初你爱他的理由是什么？来爱他，顺服他。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这是很重要的话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多么多弟兄姐妹现在生孩子就是八对要受洗，对不对？孩子要幼洗，每次教会里面生孩子，主啊，让这个孩子被你使用，献给你，他一生能爱你。 OK， 好，感谢主，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孩子开始读小学读中学，哎呀，这个为什么成绩拿到这样，班上40个人回来拿30名心里面就哇，看到别人讲我自己的孩子好像不优秀啊什么，你心里面就很多的着急，很多的欲望就出来，没有祷告，没有看神在这个孩子身上他做的是什么，就那个单方面也受到这个环境世界里面的影响，然后所以呢，那弄到给他的压力。有时候呢，我们叫孩子努力是需要，但是你有欲望的时候， 你没有解决你里面的那个欲望，那个私欲，你给他压力的，你弄到他不开心，你也不开心，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你就发现了，那孩子长大了，他跟你的关系有疏远了。为什么？你要回到你起初，你把这孩子献给主的时候，你的心境是怎样的？你的祷告是什么？主啊，这孩子就爱你了。他慢一点成长，快一点成长，这还是什么？让他，主啊，但是我要教导他的，要教导。各位亲爱的弟兄，你回到那个地方，回到那个年轻人，我们做事业的时候呢，主给我们有创意，给我们有积极，我们努力做工，荣耀主。但是当你一踏入社会工作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进入很大的试探。从那时候起呢，你老板对你的赏识，哇，就看到你的时候，哇，你就想到我的 career， 我的一生，哇，要怎样？我现在已经30岁，我朋友他们已经怎样怎样，我要追求，我也要有梦想。那你因为这个压力，你因为这个压力，你有一些不太实际的一些要追逐的这地上的成就。那时候你少听神的道，聚会取舍，教会的事，什么东西拯救灵魂的事不管，只有埋没在你的工作上，你慢慢就变成什么，你就看到你自己没有喜乐。何等的压力，在这个世界好像做你老板的公司的奴仆一样，这个东西他们讲一句，哇，好像皇帝跟太监讲你要全部做到，他讲一我给他做十，牧师讲100你才做一，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发现为什么你这么惨，原来神的恩典不够吗？神什么都预备，你要回想，你要悔改，然后行起初所行的事，把你一切都献给主，靠主而做，为主而做，献给主。其实各位，你们没有听到牧师这样讲到的话，你们老实讲，谁会觉悟啊？我们生来这个眼睛就是属肉的，看到的就是世界的物质的直接的利益，他去想啊，我心里爱主还是什么东西，就平安无事成功顺利就好，对不对？你没有听到这个道，你心里不能扎心，所以就没有悔改，然后这样做20年30年了，然后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才来遗憾，或者看到下一代人不信主很有遗憾。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很重的话，但是呢，这是主讲给以弗所教会的。所以今天各位回去啊，还没有过圣诞节之前哦，快点回想，快点回转，行起初所行的。不管你的婚姻、家庭、工作，或者缠累你的问题，跟人之间的问题，对不对？因为在人面前已经是主啊，不看人，对不对？一生就爱人，然后爱主。人对你的很多的看法意见那些东西主交给你，我起初就是这样，刚信主的时候就是不在乎这些东西的，对不对？有时候我跟师母就，师母你做师母了之后很多压力，对不对？每个人不敢给牧师压力嘛，不然牧师会在台上骂我，所以就给师母压力，所以师母就开始变成会很容易会变成，弟兄姐妹怎样看我，认为我会的，也尤其是姐妹很容易这个东西。我会跟他说，你起初怎么信主的时候，人怎样说你，不需要你，你是单纯的服侍主的那个心啊，就是其实你要保守。其实我们人就是这样啊，因为这个罪性就走上的时候，高起来高位置的时候下不去的那个地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你走得越高，你要看到的恩典是越大啊，所以在主的面前你才能够凡事谦卑，凡事靠主，凡事恩上加恩。然后主说什么啊？不太好听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啊！哎，各位，你们听神的话要听好哦，不是把你丢在地狱里面，不是哦，把你的灯台挪去。这意思呢，就是其实要讲的就是以弗所教会因为在行为、劳碌、忍耐、教导真理上各方面都有证据，对不对？所以一定是影响很多人。在以弗所教会这个很特别的，我们保罗在那个地方3年的教导， 使徒约翰也在那个地方教的，亚基拉百教也去过那个地方，都是很著名的，亚波罗也是都是在那个地方教导的，是一个港口，就很名望的城市，所以从那个地方八方大道很多人听到福音，整个门徒培训的工作都是在以弗所教会，很多人来，对不对？曾经你们是这样兴旺，但是如果你们这个通道啊，一直给魔鬼进来，你们没有悔改的话，慢慢你就发现神不太能够用你们的见证了。那就是把灯台应该要发光作盐的那个角色，为这个时代祷告的那个慢慢挪去，所以你就变成教会呢，这么荣耀复兴的教会就变成好像就整天上课，人一个一个睡觉，那边人就离开，人就不想来教会，没有圣灵的灵火这样常常燃烧起来，各位了解吗？就是 暗淡了，暗淡了，教会里面没落了，会发生的，各位，很多教会就这样发生了。所以我们检讨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身为一间教会呢，我们不能满足于我们过去的一些见证，尤其是我们很喜欢我们上次以前做得很好，以前我们很相爱，没错，但是教会在成长，更多的人进来，更多的需求来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怎样求主给我们更多的爱心、信心，服侍主、服侍众人、洗彼此的脚，各位，这就是主给我们基督生命堂。所以我今这个礼拜一翻开，哎呀，以弗所教会，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我们以前每次我们生命堂一开始的时候，每次用以弗所教会，因为以弗所教会一个门徒培训的教会，保罗在那个地方3年培养门徒的，颓然如雪房那个，每次讲这个东西，我今天看以弗所教会正是如此啊，我们要谨慎，对不对？那最后应该要正面的结束，对不对？正面主怎么祝福他们？主最后的话说，那如果你们回转过来，主要怎么赏赐你们？所以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一起读最后一句，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各位，第一句话，凡有耳的应当听，一切的蒙恩是从听开始的，所以今天你们听到了主的道了，听到他的声音，那之后听从而行是我们基督的信仰的宗旨。基督信仰不是做好人，做循规蹈矩的人，不是，这个是人的宗教，我们的忠于是什么？听从主而做的，子来到地上完全听从父而做的，所以我们也听从主而做。你今天什么都卖掉，物质卖掉，然后你去非洲跟穷人在一起，你未必得神的喜悦，你们听得懂吗？你一定明白要听从主。所以今天主的道来了之后呢，你明白要听从，然后很重要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一些一个不能少的东西，就是尤其我一直说今年信徒要学训练自己的耳朵，训练自己的耳朵。教会的诗歌限制什么没有，阵容没有，什么气氛没有了，就到传讲的训练自己的耳朵，听到自己的心灵活出来，有耳的应当听。然后另外呢，主的很直接的一个称赞赏赐说什么？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神没有说顺服的，神也没有说悔改的，神说得胜的。那前面是叫你悔改，对不对？但是后面讲得胜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悔改顺服就是得胜，你们听得懂吗？悔改顺服就是得胜，这是因为我们在悔改顺服呢，我们以为哇很辛苦啊，悔改顺服。其实呢，为什么辛苦？因为有仇敌，对不对？有世界，有撒旦一直控告你，有你的情欲，你的 sinful nature 那个地方呢，其实你要每一次转向，每一次觉悟，在顺服行起初所行的那个地方呢，其实你一直战胜的。所以呢，到你的整个的生命的尾端，神看的，或者一年的尾端，神看回去的时候呢，感谢主，我的儿女，你们得胜了，对不对？ 啊，神说感谢啊，真的得胜的。这里说什么？把生命树上的果子，生命树上，各位乐园中，各位乐园是为什么叫乐园？啊，乐园是不是很奇怪的啊？啊，就是地上是黄金的还是什么？各位，乐园是所谓是乐园，是因为有主同在。主对旁边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说，今天你要与我在乐园，对不对？所以因为主的同在，所以当主说你们在乐园中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当然第一个意思是什么？第一个意思就是永生的意思，对不对？你离开世界与主同在，然后吃生命树的果子，永永远远的。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跟我们今生，各位你们记得吗？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受到罪的咒诅之中，主说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他们不能再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这是因为罪的咒诅所带来的。那我们人堕落犯罪，我们生在罪中，生在咒诅中，我们看到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问题，婚姻也有问题，身体也有问题，什么的问题，我们的条件好像看起来好，哎，一下子又觉得有问题，很多的苦难里面我们就觉得哎呀命真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呢，当你顺服主的时候，你发现所有你看为你认为是倒霉的不好的咒诅的全部转为祝福了。阿们。你们了解这句话吗？其实 很多人说，为什么主给我这个婚姻？你顺服的那时刻你就发现，就是给你这个婚姻叫你才能幸福，就是给你这个孩子所以更新你叫你更爱主，对不对？你顺服的时候，你还没有顺服的，那你就一直在哀哼，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就发现主的话真的是现在的成就，你现在的顺服里面你马上看得到都是他的恩惠，都是祝福。这就是你们再次能够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啊！阿们啊！愿主祝福大家哈！今天主的道勉励我们啊，叫我们在今年结束之前啊，我们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从我们的觉悟开始，再回到我们的单纯的那个爱心来顺服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主你用你的话语教导劝勉，主感谢主爱我们，因为你的爱，所以你把你的恩惠也把你的真道赐下给教会，也把圣灵赐给教会，使教会听了之后心里觉悟，有力量能够顺服你。主，我们这小小的教会真的盼望主如同今天主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使我们在听当中主圣灵亲自指教我们的，不管我们是教会的领袖，还是我们是在教会很久，或者是刚到这个教会的，但愿主今天你的道要复兴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心灵，也使我们走顺服你的路。我们感谢你，我们前面还有几个礼拜我们今年就结束也有圣诞节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受洗就盼望主当你的恩惠临到我们的时候，也临到我们所爱的亲友们那他们也能够来到教会得听主的福音。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